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偏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上期咱们聊了妹子对于美白的丧心病狂的追求，今天来说说很多妹子花钱也要挨的刀。说起整容文化，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韩国。韩国人均整容手术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街头随便找一位青年女性，她都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接受过手术。而所有整容手术当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割双眼皮了。在考进大学或者18岁成年礼等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不少的韩国父母都会将双眼皮手术当作礼物送给子女。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双眼皮手术。美是多元化的，但是也有着其普世性。其中一些关于美的元素的认定是全球人类共通的。例如过去的研究就表明，平均脸、对称脸、性别化脸更容易诱发大众的愉悦情绪。这种审美的偏好是刻在全人类基因里的。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对这类的照片的凝视时间也是最长的。但是回到单双眼皮这个问题上就奇怪了。在亚洲地区，双眼皮几乎是得到压倒性的偏爱，而在其他非亚洲地区，很多人都不知道双眼皮是什么概念，所以双眼皮手术是特殊的，也被称为东亚重睑手术。人们对于双眼皮手术的争议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属于本能的喜欢双眼皮，但是另一个观点则认为对双眼皮的偏好更大程度是受到了白人审美的影响。美的标准既个人化，但是又与种族和权力的动态完全纠缠在一起。而回顾双眼皮的整容历史，它的起源确实是与白人的审美霸权有着关系。美国的普罗大众最早接触亚裔是19世纪，那个时候到美国淘金的华人才抵达不久，他们的斜眼型和窄眼睛更是遭到了讥笑。黄祸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在当时是甚嚣尘上，华侨群体的面相总是与各种负面的偏见挂钩，像斜窄眼总是与阴险、狡诈、古怪、不善言辞等负面品格联系在一起。当然，对这种面容的负面评价针对的不只是华人，它还延伸到了其他亚洲人的身上，像是拥有相似面容特征的韩国人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前，几乎没有找到关于双眼皮的审美偏好。到19世纪60年代，日本选择了开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与思想。在这股浪潮下，东亚脸也严重影响了他们在国际社会上的谋士与社交，就犹如是一个诅咒一样。而最早接受双眼皮整容手术的正是一位想摆脱诅咒的日本人。当时一位生活在日本的美国医生亚伯拉罕斯通就首次将手术刀划过了日本人的眼睑。虽然手术比较粗糙，但是割双眼皮技术含量要求并不算高。通过手术，这位日本人获得了一双对称的双眼皮。到1926年，双眼皮手术已经漂洋过海在美国大陆出现。这次手术的背景则是一场不被祝福的爱情故事。居住在波士顿的日本男孩 Kido 与爱德华州的白人女孩 Rose 双双坠入爱河。女孩本人想与这个日本男孩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是却遭到了他的白人父母的强烈反对。最后，日本男孩选择了妥协，他通过整容手术得到了双眼皮和高鼻梁，最后还改了一个美国名字。亚洲双眼皮手术最早起源于日本，但是这项手术变得流行则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其实大部分的整形外科手术的崛起都是与战争有关。20世纪的新式武器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伤害着人类，残酷的战火让生命消逝，也摧毁了士兵的面容。即便是躲过了死亡，他们也将彻底丧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心。最初，整形并非是为了人们的爱美之心，而是为了帮助在战争中毁容的士兵。 所以每一次战争结束之后，整形外科技术就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大卫·米勒德博士便是美国的一名军事整形外科医生，在朝鲜战争时期，他便被美国政府派往韩国，他的任务便是为受伤的士兵和有先天缺陷的儿童提供修复手术。战乱的韩国提供了无数的病例，而他本人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米勒德曾经师从现代整形外科之父哈罗德·吉利斯爵士，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哈罗德爵士一样，在整形外科史上留名。而米勒德确实也做到了，在一名韩国男孩的身上，他就设计了革命性的兔唇修复手术。他的标志性手术现在仍是整形外科中修复兔唇的通用方法之一，因此他也被称为兔唇修复手术之父。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整形外科医生还与现在的韩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了兔唇修复，米勒德还有另外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双眼皮手术的推进与普及。在为烧伤患者重建眉毛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如何将亚洲人的双眼变得更西方化。一开始他还认为他将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来动刀，但是一位韩国翻译官竟然主动找上门来。美国在亚洲军事基地的确立和文化的传播，已经逐渐地将白人面孔强化为美貌的标准，与权力结构紧密相关的审美处处都在暗示着东亚人的面容是种缺陷与进化不完全的产物。这位韩国翻译官就为自己的亚洲人外表感到忧心忡忡。都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为自己的狭窄眼型，他担心美国人会因此无法分辨他在想什么而不信任他，从而影响了仕途。于是他请求米勒德博士将他变成一双圆眼。米勒德博士自然是非常乐意，因为他的确也是觉得亚洲人的狭窄眼是个问题。查阅了资料，米勒德还是没有找到关于双眼皮手术的学术资料，于是他便决定自力更生，着手设计手术。首先他从眼睑内侧开刀，去除上方的脂肪。亚洲人的单眼皮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眼睑的脂肪过厚，眼窝填满了脂肪，以至于看不出凹陷。东亚眼型与欧洲眼型对比，现在一般认为东亚型是一种保守措施，起源于对极度严寒的适应。平坦的眼窝结构不但降低了与寒冷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厚的脂肪更能有效地保持眼部温度。去除多余的脂肪之后，米勒德再用手术刀在他的眼睑上设计了一道褶皱痕，这与现在的整形医院的双眼皮手术已经一模一样。手术完成便能够得到双眼皮。考虑到翻译官的需求，除了双眼皮，米勒德还垫高了他的鼻子，以减少他面容上的亚洲性，而他对这种手术的效果也表示非常的满意。手术之后，这位翻译官就常常被误认为是意大利人或者是墨西哥人。在这之后，米勒德在韩国还做了许多台双眼皮手术，而他的手术对象大部分都是一些女性性工作者。为了增加对美国士兵的吸引力，他们选择动手术。除了性工作者，对双眼皮手术青睐有加的还有那些与美国人士兵相爱的韩国女子。1945年，美丽的战争新娘法案允许驻扎在海外的美国士兵将不同种族的妻子带回国。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韩国的战争新娘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种族的威胁，这影响到了许多希望与美国士兵结婚的妇女。于是不少女孩就决定将单眼皮改成双眼皮。在后来的自传当中，米勒德多次提到亚洲狭窄眼的偏见印象，像不道德、偷偷摸摸、不可信等等等等。米勒德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他言论中的歧视意味是无意识的，而他形容自己设计的双眼皮手术的时候，则是充满了拯救韩国的道德使命感。除此之外，米勒德还设计了一套关于面孔的黄金比例，当然前提还是以白人的脸型作为依据。 米勒德在韩国留下的遗产，日后也为首尔成为全球整形手术圣地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今日韩国人对双眼皮最趋之若鹜的文化根源之一。在米勒德离开的几年之后，韩国第一家整形医院在1961年开业。从那个时候起，双眼皮手术就已经走向流行。几十年间，整容手术是一片欣欣向荣，百花齐放。但是在东亚区，对双眼皮手术的需求依然是排在第一。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之久，人类已经赋予了整容更多的意义，但是也遗忘了一些历史。当代整形外科业与1954年米勒德博士的风格已经截然不同。现在绝大多数亚洲女孩割双眼皮，很少会考虑所谓的白人审美标准了。在讲求自然的今日，如果医生给割个大欧双，反而会遭到审美者的投诉与维权。他们更多的是想成为更美丽的自己，一个更加漂亮的亚洲人。无论是双眼皮、高鼻梁还是小 V 脸，能够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更有竞争力的塑造，人们都是乐意尝试的。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最初的双眼皮手术确实是种族歧视的一个注脚。美是多元的，美是自由的，但是美也包含了爱与抗争。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欢迎加入我的听友群，添加微信 xixi366 50680。我是梅花六，爱你们。